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新约圣经的后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轮流来读。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当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是主备给你聪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圣殿里面，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诗章、颂词、灵歌，我们可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生命的粮，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供应，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所当走的方向和目标，也知道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中，我们如何按照你的心意，成为你和你喜悦的器皿和儿女。求你引导、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你圣灵的灵，你圣灵是真理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开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思想，让我们实行，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中，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的书信。他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日子快到了，因此他对提摩太提出最后的遗言，就是借着这一段话来教导他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特别是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侍奉他的人。一个侍奉他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该如何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想的。首先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刚强的人生。这刚强呢，不是凭着血气之勇，不是凭着我们的意气，不是凭着我们的决心，也不是靠着我们自以为的聪明、技术或者任何人的努力。这里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恩典上刚强。为什么需要恩典呢？恩典，我们晓得恩典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不配的，而上帝把救恩给我们，这是最大的恩典。人生里面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上帝把救恩，本来我们是离开神的，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本来是要与神隔绝的，是没有恩典、没有能力的。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以后，神把救恩、救赎的恩典，这是最大的恩典。那当我们有了救赎的恩典以后，接下来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来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对我们生活的引导，这些都是恩典。从救赎的恩典开始，而进入生活中的恩典。那保罗劝勉我们说，基督徒人生第一个就是在恩典上刚强的人生。我相信我们经过5月12号四川的大地震以后，我们应该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就晓得说，人生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灾难。本来我们觉得很安逸的时候，或者觉得可以吃喝嫁娶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一帆风顺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有这样的灾难。可能是水灾，可能是地震，可能是风灾，可能是海啸，可能是车祸，可能是各样的困难， 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亲人。我相信我们各位都能够体会得到这一种人生中生死祸福啊，这一种无常的这种光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一定去过四川，一定去过成都，去过重庆，去过九寨沟啊。那我们晓得成都身为天府之国啊，四川身为天府之国，四川是很富裕的地方。成都啊，我去的时候他们说每个月都有新的菜单会出来，就是餐馆里面每个月都会推出新的菜出来。那么大家在锦江的旁边，然后喝茶，非常的悠闲，非常的舒服啊。成都是全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哈。但是没有想到突然之间灾难就发生。我们人生中常常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灾难，盼望我们不会遇到，但是我们却晓得人生无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么靠神的恩典刚强起来，靠神的恩典刚强起来，这是我们在人生中唯一的盼望。否则我们不可能盼望说我人生永远一帆风顺，永远花色花香常开，永远天色常蓝，永远平坦顺利，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生。但是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刚强起来。若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话，好，再大的灾难，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再大的挑战，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得胜而有余。那各位记得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啊，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到底这根刺是指什么，但是这是在他身体中的一根刺，这根刺使他非常的痛苦，使得他非常的不方便，因此他说他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挪开。三次，我想这三次一定是很特别的，特别痛苦的时候求神离开，平常这根刺是跟他一直都在的。但是当他求神离开的时候，神没有把他的刺挪开，但是上帝却应许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够用，软弱上显完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靠着他在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上刚强就知道说，我虽然不配，虽然我不能，虽然我有所缺乏，甚至像保罗这样服侍神的人，到处要去传道旅行的人，身上有一根刺何等的不方便，但是上帝居然没有应许他把刺挪去。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上帝可以使瞎眼的人看见，上帝可以使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神可以行各样的神迹，但是上帝却没有把保罗的刺挪掉。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人来思想的话上帝如果是慈爱的，就应该把我的刺都挪掉才对，但是上帝却应许说，是在苦难中的恩典，是在软弱中的能力，是在困难中让我们认识神的爱的完全。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一件事情，但这是一个真实，这个真实就是我们可以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刚我们弟兄讲到神州团契从93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聚会哈。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家是在 Torrance 哈，在离这里南边大概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就是 Torrance 的地方，从我们家开始。那时候潘德玉他们庄国欧还有好几位弟兄们哈，那时候都还在读书哈。好，那时候从 UCLA 开车到我们家，然后也有附近的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家就开始聚会，后来人数渐渐增加了，到30位40位已经坐不下了，所以呢就只好分开，一部分留在 Torrance 的灵粮堂，一部分就到 UCLA 这边来成为一个团契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记得头90年代那时候就是93、95、96年那几年的时间，我就每一个月吧，至少每一个月或者一两个礼拜就来参加神州团契礼拜五的聚会。当我在看这些弟兄姊妹哈，从这里毕业的过去的这些弟兄姊妹，回顾他们，像庄国欧，像黄贝他们，像好， 王迪，对对对，王迪他们哈，还有赵云威哈，赵云威他们。你现在看，在我在回顾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过去的历程，从读书到工作到结婚到生孩子，然后搬到不同的地方去啊，我在回想这些弟兄姊妹过去的生平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遇到很大的困难，婚姻上的困难，儿女上的困难，身体上的，工作上的，灵性上的，侍奉上的，我想我们都经历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唯一我们能够安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啊。我们回顾我们相聚，我想去年你们是十周年纪念，对不对？去年还是两年前哈，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机会见面啊，能够回顾的，最能够安慰的就是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刚强，继续侍奉，继续面向人生中各样的挑战。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现在中年了，现在进入壮年了，要进入晚年了哈，我们人生中不断的会有各样的遭遇，会有各样的挑战啊，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遇到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恩典上的刚强不只是生活，且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我们为真道打仗，面对异端，面对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知道说我的一生完全靠神的恩典而生，靠神的恩典而得救，也靠神的恩典而活，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像我们最近我们收到很多从四川那边来的弟兄姊妹写来的 email， 写来的见证，写来的文章啊，从他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督徒同样面对灾难，但是面对灾难的时候靠神的恩典刚强起来。刚强起来就是说心里虽然害怕，但是仍然勇敢的愿意侍奉神，或者是虽然家破了，甚至有亲人去世了，但是仍然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愿意忠心侍奉，愿意服侍孩子，那些孩子们愿意服侍青少年，愿意再把教会建造起来，即使是在帐篷里面聚会，即使是在不固定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坚强的要活下去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刚强的人生，是在神的恩典上刚强。好，第二个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二个是一个交托的人，所谓交托就是说不只是交托给神，而且把上帝给我们的教训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传承。传承就是我们从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给那些下一代，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一个一代一代的一种属灵的传承。属灵的传承呢，可是说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把领受到的真理，领受到的恩典再传下去，传承下去。所以保罗说，你从我这里所领受的教训你要教导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再传下去的人啊。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二个人生的认识呢，就是一个传承的人生。我们都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接受许多的传承，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信主以后，我们有属灵的传承，那些带领我们教导我们的一些长辈们传道人，或者神借着他把一些话语传给我们，我们要传下去。同样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座各位我想绝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你做父母亲以后，你也有这样的责任，要把属灵的教导，属灵的真理传给你的下一代，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我们传给新一代的同工们。我通常隔一段时间来神州教会，我看到我们当中有许多是老同工哈，老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就在的这些元老们的同工哈，现在还在，但是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新的同工们啊，真是很感谢主。那教会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你看当初从主耶稣，从使徒，从第一初期教会的那些教父们 后来到了奥古斯丁，好，是集大成的一位神学家。然后到中世纪的时候，虽然好像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但是中世纪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修道院里面的修士们，他们把属灵的传承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直到宗教改革，一直到英国的清教徒的运动，到约翰·卫斯理的复兴，到美国的大觉醒运动，然后这些英美的这些属灵的复兴传到中国，传到亚洲，我们今天才可能坐在这里。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上帝在教会历史当中把真理保守托付给一部分的人，这些人持守真理，勇敢地面对当时代的挑战，面对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然后传到世界各地，也包括传到中国。中国像马礼逊、戴德森李提摩太，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筚路蓝缕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传到各个地方，然后这些人再把福音传到海外，传到台湾、香港，传到北美洲，传到我们当中。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我在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在看到哇，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困难，充满了各样的逼迫，但是呢，这属灵的传承一直传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神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认识到恩典即使神州团契这十一二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也有许多属灵的传承。各位从早期开始的时候，你看那时候除了徐炳山哈，徐叔叔徐师母，还有另外一位张老姐妹，各位记得吗？很早的时候，那位很老的那位老姐妹她女儿叫 Hope， 对不对？96岁还在吗？还在，哇，谢主哈！你看当初的时候，然后再来早年张路佳廖文丽哈。无论如何，就是我们一起查经的、一起聚会、一起学习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都不完全，都不是完全的，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些托付，给一些恩赐，有一些教导，有一些原则，然后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这属灵的传承，我们个人、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团契，我们也要传下去。传下去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做你做父母亲的，你的儿女，我们很注重他们学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吉他或者踢 soccer 又打棒球又打篮球我们很注重他们德智体能这一方面的训练。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把属灵的传承也传下去呢？有没有把圣经教导给他们呢？有没有让他们认识一些基本的基督徒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呢？一些属灵的品格有没有教导给他们呢？还是我们只是关心他们的学业身体或者是运动那就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我们既然得到这些属灵的传承，那你要知道把你的儿女教导到他能够独立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认识神是他的主，神是引导他的，让神来管理他，让神塑造他的生命，这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要传下去，你要交托那中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什么时候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他能够自立，这自立就是说当别的同学吸毒，别的同学 乱搞男女关系，他们抽烟喝酒或者是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孩子说我不做，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敢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你觉得你对他有这样的信心吗？你对他有这样的把握吗？你送他出去读大学以后，他在一个很 liberal 的、很所谓自由开放的环境当中，他能够站立得住吗？他有他的原则吗？他能够抗拒周围的风气跟潮流，在神的面前能够独立站立得住吗？他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能力吗？这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我们华人的孩子读什么 UCLA、UC Berkeley、什么哈佛、耶鲁，这是很普通的事情，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我们华人的父母亲能够像很多很多的西方人的家庭一样，他们可以世世代代都侍奉神，世世代代都在基督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把属灵的传统这样传下来。我们有这样的父母亲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吗？那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里面很重要的。既然我们成为基督徒，既然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给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刚强，而且要传下去。 好，第三个呢，在这里保罗讲到三种人，哈，三种人，各位讲讲看好不好？这里讲到三种身份的人，三种啊，算是专业的人，哈，好，这里讲到三种人，第一个是什么？你要做基督的什么？精兵，好，精兵，哈，好，第二个是什么？在场上比武的，那场上比武的是什么意思呢？啊，各位如果看中英对照的圣经，这里是讲 athlete 就是运动员，场上比武的运动员，那时候一定已经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所以呢，他们说场上比武的大概是这种运动员当中可能击剑的啦、拳击的啦，可能是类似这一类的哈，所以他说场上比武的。好，第三个职业是什么？农夫啊，农夫。这保罗在这里提的这三种身份的人哈，好。各位看看这三种身份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他举这三个呢？为什么不举说一个什么商人啊？或者为什么不讲是一个老师啊？为什么不讲说是一个演员啊？他却讲这三种职分的人哈。好，请问这三种职业有没有共同点？这三种身份的人有共同点没有？有几个共同点一定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们都是什么？他们一定都是很劳力的，很劳苦的啊！做精兵要操练是很辛苦的，做运动员要操练，做农夫要劳练劳碌，一定是很劳碌的，要吃苦的，对不对？他说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什么基督的精兵，做精兵一定要面对苦难，面对征战。好，做运动员也是要面对征战，面对苦难。农夫呢？农夫要跟天气来奋斗，跟风灾来奋斗，跟蝗虫来奋斗，他们也要面对各样的苦难，所以这是一个劳苦的啊，这三种身份都是劳苦的。好，在这里也讲到说，做精兵的、做农夫的、做比武的，这里还讲到说他们要注意什么？这三种职分呢？他说，人在场上比武，若不按什么规矩。他们是要有规矩的，有规矩意思就是要有服从一定的规则的。精兵当然要服从规矩，这我们了解了哈。场上比武也要服从规矩，比如说拳击的话，如果是拳击，你就不能用脚踢啦，你不能打人家的那个不能踢上半身啊、下半身的地方啦。他们拳击有一定的规定的哈。好，那么或者是比剑的话也是一样哈，你不能说人还没有开，裁判还没有叫开始，你就先把对方刺死了哈，就是你有一定的一个规矩，要守规矩的。农夫要不要守规矩呢？也是一样的，他有一定的规矩要做，比如说怎么样，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要浇水，他有一定的规矩。好，这是劳苦要守规矩，而且他讲说当兵的，那当兵的要专心，好叫那讨他当兵的人喜悦，就是要专心啊，专心。精兵当然一定要专心，比武的人当然要专心，你不专心一下就被人家打倒了。好，农夫也是要专心，他不能说我一面种田，一面又去啊、又去看电视或者是打手机啊，他要专心的做他该专心做他啊农夫的事情。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讲到人生中要面对要劳苦要纪律要专心。好，这是保罗劝勉说你提摩太，你这一个侍奉神的人，你要按规矩，要专心，要劳苦。同样的，这不单单为提摩太，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各位在读书的时候，你知道你要专心，各位在写论文的时候，你知道你要专心，各位在公司里面工作，你在做报告的时候，你也是一样要做专心，你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要专心，你要如果你是做业务的话，你在介绍你的业务，你在出去跑业务的时候，你也是要专心，而且是劳苦的，要按规矩的，要守纪律的。那这可以说是人生中必然的一个操练啊，就是愿意受苦，愿意守规矩，愿意专心。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为什么常常软弱啊、失败啊，或者是常常力不从心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个有纪律的劳碌的啊专心的一个习惯，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啊。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今天读圣经，明天就不读，今天心情好就读，今天晚睡我就明天不读，或者是礼拜天早上看到太阳这么好 好，在家里多睡一会儿，或者是我想去玩，我们就去玩。你这样的话，你不能专心的来侍奉，不能专心的灵修，不能专心的操练属灵的事情，那么你就只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没有一个精兵是可以马虎的，没有一个比武的人是可以分心的，没有一个农夫是可以不劳力而得到的，不可能守在树的旁边有兔子跑出来叫守株待兔啊，让你得到，那是特别特别的例子，那不是你的常例啊。就是殷勤劳苦忠心的侍奉，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的操练。你的灵修生活有规律吗？你的灵修生活是啊随便翻开随便看的吗？你在聚会上在侍奉上专心认真的来参与吗？你答应要带领查经或者我们教主入学，你认真的预备认真的带领吗？还是随随便便临时再看一看就好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一个心智，就是我做一个专心殷勤认真的这样的一个侍奉者这是我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就是你要像农夫一样，像武士一样，像精兵一样，做基督的精兵。你有再大的才干，你有再大的力气，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纪律，就不是精兵。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是人才，卧虎藏龙，这个卧虎藏龙。我们来到美国，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能够立足，大概都有一两把刷子，大概都有一点才干，大概都是所谓精英，是所谓白骨精，就是白领的骨干的精英我们大概都有一些本领，是的，都有，相信都有。但是越有才干，越有本领，越有恩赐，越有本事，那么如果没有经过像精兵一样的纪律，没有像农夫一样的劳苦，没有像武士一样的受规矩受训练，我们就可以成为野马，可能可以成为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成为祸害因为一个精兵、一个武士、一个农夫，他一定要有纪律，要守规矩，要受到神的磨练跟愿意遵守属灵的操练这是我在很多教会里面看到很多问题的出生，不是在于我们缺少能力、缺少口才、缺少才干，这是我们缺少在神面前的纪律、精兵的服从跟受训练，缺少像武士一样的专心跟愿意受教练的调教我想奥林匹克运动会快到了18号台，我们那边18号塔，你们这边不知道是哪号台我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晚上，谢谢，都有一段时间播这些奥林匹克的会前的这些事情比如说那些运动员怎么受训练或者是一些团队的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场地的情形你看那些运动员，我像昨天晚上我们是7点到8点吧，大概是我在看那个18号台在讲一些运动员事先所受的训练。那我最近常常在打乒乓球，所以我对乒乓球很有兴趣看那些乒乓球在训练，一整排大概20-30个桌子然后一边一个人，然后就练基本动作，正拍。然后再来反拍，正拍，反拍，就这样，好像机械一样，好像机器一样的。这个正拍，那一边反拍，这边正拍，那边反拍，然后就好像是永远不会停的，那个球就自动会跳的一样就是这个叫基本动作，练基本动作，这些都已经是国家队了，还在练基本动作正拍反拍，正拍反拍，就这样这样练，就一直在这里练习这叫做。因为他是武士嘛，他要在场上比武，对不对？他要在场上比赛。比赛的话呢，不管你原来的条件再好，一些基本的动作永远要训练。然后再看那个跨栏就刘翔不是110米的那个跨栏吗？他昨天是介绍一个美国的不是一个巴林，各位晓得巴林是回教国家嘛回教国家通常女的不会出来的。然后但是这个女的大概是天才吧所以呢她是回教国家中大概唯一一个参加这种110米的跨栏的这个。那这个女孩子呢很有意思的别个运动员比赛的时候衣服都尽量穿的这种少一点，对不对？就是那种运动服。那她因为是回教国家，回教国家不准女的把手背什么这个露出来的，除了脸以外不能露出来，
所以呢别个运动员都穿运动的服装哈，就是各位晓得短短衣短裤哈，他呢全身包得紧紧的，就是头上都还罩着一个头巾，然后全身是长袖长裤啊，鞋子只有大概只有手露出来跟脸露出来哈，那是回教国家的妇女参加比赛居然也是这样。那这个女孩子大概是天才，因为她啊，我看那个比赛的镜头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就是其他的欧美国家这些人都是穿着短衣短裤的嘛，女的啊，只有她一个人一枝独秀的，很特别的。然后呢，她就穿着全身包得紧紧的，然后再参加比赛，哎，居然她跑第一名啊！那她所以很明显很醒目嘛，一看就很醒目。好，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哈，她要受训练。我在看她受训练的时候，地上摆着一个一个的篮，然后她就要左脚跨上去。下来，右脚跨上去，再下来，左脚、右脚，每天都要不知道跨几百次，就是这样跨栏下去，跨栏下去，这是回精兵啊，就是场上比武按规矩，他不能把那个栏踢倒，他当然可以踢，但是一踢就他就慢了半秒了，对不对？就受阻碍了，所以他要训练，让他可以很自然的跨栏。我看到他可能走路的时候都这样，可能脚都不知不觉就会抬起来哈，因为他每天要这样训练。这所谓精兵，精兵就是精兵比武农夫，按规矩有纪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保罗劝勉提摩太，你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学习做一个有纪律的有规矩的人。好，最后第四个，保罗在这里说，我告诉你的这些话你要思想，你要思想，因为凡是主必给你聪明。思想英文叫 reflection 我们就晓得就是反思。 reflection 意思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过以后，你要 reflect 就是你要去思想，你要有一个见解，要有一个见识，就是反思哈，反思，这是第四个基督徒的人生，一个反思的人生。反思呢，就是说我人生中会遇到各样的事情，但是我经过以后，我会反过来思想，来思想说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件事情啊临到我，到底上帝要我学什么教训，到底上帝对我说什么话，借着这一件事件到底我能够学习到什么，这叫反思。各位读书的时候要写那个啊读书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叫 reflection， 对不对？ reflection 不是只是把这本书的内容摘选出来，最后你要加上你自己的见解，就是说你读完这本书以后你的看法是如何，你的批判是如何。那同样的，我们也学习在神的面前要反复思想，因为很多事情当时临到我们不太能够明白，我们也只是当时立刻就应付，但是过了以后我们来反思，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上帝借这件事情要我学习什么。若是最近接二连三有一些共同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比如说你如果发现说你最近好像很多人都跟你吵架，你跟很多人吵架，跟你的配偶也吵架，跟你的同事也吵架，跟你老板也吵架，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也吵架，你发现说哎，大家都对不起我，大家都对我不好，是吗？是这样吗？为什么不同的人都会对你不好呢？这就值得你反思，你就要思想说，是不是我的言语、我的态度，或者我骄傲，或者我在做法上，我有哪一些需要检讨的？我们要反思，不是怨天尤人，都是别人的错。我们学习反思，或者是最近你有些什么思想？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不断的，好像有一些经文不断的在你的眼中出现。听讲道的时候，好像这几句话也特别对你啊触动你的心啊，你就要好好去思想，说神是不是要借着这些话语来对我提醒什么？我们学习反思，听到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在生活的遭遇中、在跟人的接触中，无论是祸福，就是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学习这些事，你要思想。保罗说这些事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思想了以后，主就把聪明智慧给你，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读很多书，我们有知识，有知识不见得就有智慧。当然知识也是智慧从知识里面得来，但是不单单靠知识，很多时候智慧 是从人生中的体验里面，从失败中，从我们各样的反思中，我们去学习智慧。我遇到过很多很多人，他们不像我们在北美读书，我们有硕士有博士学位，我们好像懂很多很多一些名词。我遇到很多乡下的人，农村里面的人，或者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但是我看他们很有智慧。为什么他们有智慧？因为他们敬畏神，因为他们常常祷告，他们常常在神的面前默想，所以上帝给他们智慧，面对人生，面对逼迫，面对苦难，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发现很多人，他们虽然没有所谓的学位，但是他们很有学问，很有知识智慧。他们因为他们懂得反思，他们会思想，会安静，会祷告。那但愿我们也从提摩太的教导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做一个思想的人哈。这些事你要思想，思想神的教导，思想生活中的遭遇，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愿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来温习一下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这四方面在人生中的操练。好，第一个是什么？刚强啊，在恩典上刚强。第二个传承，做一个传承的人。第三个，劳苦有纪律的人哈。第四个是思想的人哈，做一个思想的人，跟神的话亲自来勉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靠着他，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人生是你所预定的，是你所允许的，是你所许可的。我们虽然有悲欢离合，有喜怒哀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你永远的刚强起来，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有纪律的、劳苦的、殷勤的来侍奉你，遵循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学习凡事思想，我们深信你的圣灵必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认识你，你让我们得到救恩，你让我们可以侍奉你，你让我们成家立业。主，你让我们在这里有学习，主，你一定在我们的身上有旨意有计划。但愿你让我们配得你这样的恩典，成为精兵，成为武士，成为农夫，能够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奖赏。感谢你，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这样的丰富。你让我们得到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求你让我们每一位，我们靠着你刚强起来。特别在我们教会在目前的光景中，主，我们教会需要你的恩典，需要让我们刚强壮胆，继续殷勤忠心的来配搭侍奉。让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明白你的爱，一同领受你的爱，一同成为光和盐。求你与我们同在，引导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